使自己能够振作，修行道业，振作了以后去修行这个道业，精神抖擞的修习道业。梵网经言，行这个头陀啊，是应该要十八物以外不续于物，这个就是抖擞尘劳。那么这个梵网经啊，是在这个地方啊，这段文字经文啊，在这个地方啊，大增藏二十四册1008页的上来。那么十八物呢，我没有做成笔记啊，大概说一说就好，我们课本上没有列出来啊，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个露水囊就是滤水的啊，过滤水的，露就是过滤啊，啊，只有十七个，它经文就是这样子了，那就经跟律是不是要分开，我就不知道了啊。它经文就是梵网经的经文就是这样子列出来的。经跟律是不是要分成两个，我不知道，标点符号也看不清楚，而且那个大正藏的标点符号有时候也不太那个标准的啊。他说这个十八物啊，那么下面的文字还说啊，菩萨行这个头陀以及游方的时候，就是到这个各处去参访的时候啊，游方的时候啊，不管你行这个百里千里，这个十八种物常随其身，经常的要随身带着，你哪怕走一百里走一千里，这个十八种啊，都要带在身上。不，神跟床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啊，那个神床是专门这个吊在那里睡觉用的，神床是应该是一个，倒是经和律可以分，因为经和律来讲的话应该是不同的，随身带的经或者随身带的律啊，镊子啊，是古人都差不多都留胡子，那个刀子是不是剃头用的我就不知道了，头发是要剃的啦，出家人啊，对吧，胡子要不要刮呢，我看很多老和尚都有留胡子的，但是不留头发啊，打火石啊，古时候没有打火机，也没有这个火柴。有可能啊，看这个，有的是用这样子敲的，有的是用钻木取火的。啊，那个要生火，哎，怎么样？香炉哎，没有，我看经上那个上面没有香炉。梳妆的妆啊，这个是我在哪里抄来的不知道了，这个直接抄到那个经本上面是没有那个字了，可能是有其他的著作里面有这样的加个括弧啊，是备注的了，就是解释的了，反正它的经文的原文是这样子的啊，经文的原文这样啊。那么有关这个十七跟十八呢，就是看怎么分了。我的感觉是经和律是可以这个分成两个的，一般我们把三藏啊，经藏跟律藏啊是有分开的，可以分的，就是这个十八物啊，这是梵网经啊所规定的十八物啊。四分律言头陀啊，则但三一粪扫一常起食，次第起食皆粮食，日中一食，过中不饮浆，树下坐，总间坐，陆地坐，但坐不卧啊，常住阿兰若等等的十二种啊，这种十二种十二行。那么这个四分律呢，是我查了一下啊，四分律好几个地方都讲这个十二种的这个头陀恨啊，在这三个地方都有提到这个十二种。早豆是洗粉，就是现在的这个洗，好像我们买的沙拉托啦或者什么那个洗碗巾啊什么 啊，他那个澡豆可能洗衣服也要用澡豆，一种豆子，那种豆子可以当做肥皂用的。好像澡豆还有不同的种类，有大的有小的。现在什么？那出家人有的是假的出家人，报纸上面常看到被警察逮到了，啊，他根本就是假的嘛。其实啊，现在的出家人啊，真的也很辛苦。我有一天看到这个信样子，我可实在看了很难过。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罗斯福路跟兴隆路的转角，有一个花卉的一个卖的一个市场。那个门口呢有个公车站牌，啊，有几条长的那个凳子，啊，等公车可以坐那里。我呢，从这个台北向兴隆路这样回去，我也坐在公车上，看到对面呢，看到一位比丘在托钵，年纪呢还大概30来岁，我看长得个子高高壮壮，威仪十足，拿了一串念珠，托了一个钵。结果呢，那旁边的那个等公车呢，有位小姐坐在那里等公车。那位比丘跑去，我不知道哈，我不晓得怎么会这个样子的哈，很少看到。跑到那里跪下，我呢坐车也走，车子也走了。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为了要化缘，这个出家人这个实在是这样子的，这个看了真的很难过。当然了，在那个重庆南路啊什么，我因为我常跑那个书局嘛，啊，有时候看到啊很多啊在路转角啦，在七楼底下啦，啊，有看起来是真正的出家人的也有，看起来是假冒的也有，在那边化缘。那么像过去几年经济啊不景气，可能道场的收入啊可能啊都有问题，因为经济不景气的话，人家要布施，人家要供养，这个都拿不出来啊。先过波多要紧啊，自己对不对？大家自己要先顾自己，能够这个家里能够生活的，啊，所以看得很难过，怎么会这样子的？其他的大概都各位都自己应该看得懂哈，啊。那么有关这个十二头陀恨里面有一些啊需要解释的，就是这样啊。像这个节粮食啊，有的是布施来的这个食物啊，要分出去的，自己尽量啊，少吃一点，三分之一要分给别人，认为吃太饱了，对修道是有妨害的，吃太饱了以后昏昏欲睡。那么阿兰若就是极尽处，迦摄尊者年老不舍头陀，怎么样？有问题吗？啊，看不见。把它稍微转一个角度，可以吗？没关系啊，别的地方反而再动一下。一碗呢，一碗呢，一团食，一团食，一个饭团的意思，熟的吧？应该还可以啦，舍不得丢掉的呀，生的不吃丢掉，所以万一有节粮食的话，应该可以分的吧？啊，应该可以分的。好，迦摄尊者啊，年老不舍头陀，啊，世尊种种赞叹。那么此十二头陀多斗首精神也啊，出家人的这个标准的模范就是十二头陀啊，乃至犯一兔吉罗小罪，上堕900万年的地狱的苦。那么兔吉罗啊，是在5篇7句里面算是这个最轻的这种的罪啊，就是泛于翻成我们的这个汉语啊，就是两种啊，一种是身体上的一种所犯的小的过错，一种是口啊所犯的小的过错，就是恶作啊是身体所造作，恶说就是不应该讲的话。那么这些这个犯的过错呢，都是比较小的过失啊，都必须要忏悔。有关 啊，戒律方面呢，其实各位去参考啊圣严师父的那个戒律学纲要啊，那本书呢简单明了。如果直接要去翻大正藏里面的那些律部的啊，四分律、五分律，那当然是详细了，可是那个分量太大。事实上呢，我们在家人呢也不应该去看这个出家的戒律啊。为什么呢？看完了以后啊，拿这个戒律啊这把尺啊去量那些出家人，这个自找麻烦的，自找麻烦。戒律是戒自己，不是戒别人啊。懂得太多了，常常会这样，就去替人家量长短啊，人家这个行为啊，你是出家师父，你怎么会这样呢？心里面老是存了这样的念头，这个叫光是存的念头就对自己就有害。戒律学纲要这本书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啊，因为圣严师父的书啊，他是用白话文写的，所以呢很容易懂啊，他整理的都很清楚，有关这个戒律方面的资料啊，去看这本书啊。那么像刚刚这个兔吉罗这样子的这个五篇七句里面的其中的一条呢，在这本书的191啊有说明。五篇七句呢是189页啊，在那个地方了啊，有关这个比丘戒的啊，比丘尼戒的啊这一部分啊，比如250条的这个比丘戒啊，348条这个比丘尼戒啊。忘记了这个数字啊，都很容易忘记啊。各位去参考这本书啊，对于戒律的方面说得很清楚的啊。故应心生怖畏啊，对于这个犯戒啊，要心里面要升起这个怖畏啊，如覆浮囊啊。浮囊啊，就是渡海的人所带的那种防这个啊溺水的这个东西，比喻做戒律。现在呢我们有游泳圈，对不对？现在到游泳池啊，或者到河里面去游泳的时候带着游泳圈啊，那个浮囊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啊，吹了气啊，然后呢带着可以让自己不要这个沉到这个海底，沉到水里面去沉啊涅槃啊。所以这个浮囊呢就比喻是戒律。浮囊就是在佛教的典籍里面讲的浮囊呢就是戒律。如草系比丘，宁守戒食，勿毁戒身。那么这个草系比丘呢，在我查到的资料是在这个地方啊。第一个是大庄严论经卷三大正藏寺268的下来，没错啊，我去引用出来了啊，大庄严论经卷三啊，没错，那么去图书馆把它引用出来啊。它上面讲有一群这个比丘啊，在荒野的时候碰到了这个盗贼，那些盗贼呢把他们的身上的衣服啊统统剥掉了，比丘身上也没有什么钱了啊，就剥他的衣服，衣服剥掉了呢，又想可能啊他们会去报告这个官府啊要抓，所以呢也有人考虑啊把他们杀了算了啊灭口。结果呢盗贼里面其中有一个呢是曾经出家又还俗的，就说哎，不要杀他们，他们啊出家人啊要守这个戒律，有一条戒律啊，这个草啊是不能够把它这个拉起来啊拔掉啊，把那个草啊等于害死了啊，他们有一条戒律是这个，所以呢现在在荒野地方草很长啊，就一个一个把他们绑在那个草上，可能是反手绑在那个草上，他如果用力的话呢把草扯断的话呢他可以逃的，但是他为了 这个守他的戒律呢，他不会跑的。那个人知道，那个盗贼知道，啊，他出过家，啊，结果呢，把这些比丘呢，统统绑住。绑住了以后呢，强盗走了以后呢，他们呢，白天呢被太阳晒，啊，衣服也没了；晚上呢被虫啊咬，啊，甚至于野兽啊、啊蛇啊、虫啊，从他身边走过，很恐怖。但是呢，其中有个老比丘就告诉大家，说人的生命本来就短促，我们如果是破戒而活，还不如守戒而死，啊，将来我们的果报一定可以到这个天上去的，升天的，啊，如果守戒的话。所以呢，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啊，就不敢这个扯断，不敢逃走。后来过了这个好像是三天吧，正好有一个国王出来这个打猎，跑到荒野地方一看，耶，这些人怎么会被绑在这里呢？问他们呢，啊，他们就告诉国王，那国王听了很欢喜，就把他们放掉。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啊，还有一部经。那么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出版了一本叫做《经律意象》啊，他在这个page 181页啊，有提到这个潮汐比丘啊守戒啊，《经律意象》page 188。可是他讲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他说了一个《出譬喻经》卷六。我查了这个大正藏第四册，所有的譬喻经啊，没有卷六的。最多到四卷四，啊，有一卷的，一卷的有好几个，啊，那么最多到卷四，也查不到这个卷六啊，所以呢，这个资料哈，经律意象的这个资料是一个问题啊，查到的最详细的是这个，我把它引印出来，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设有毁犯，应惭愧改悔。以求清净，律里面说有两种清净啊，一者是不要犯啊，不犯过错啊，不犯戒就清净；第二种呢是犯了以后啊，能够这个忏悔，啊，能悔。持戒功德啊，小则升人天啊，大则成佛果啊，切不可以轻于。啊，如来所致的境界，啊，应该要思及毁犯堕狱的恶报，啊，常常要想到，啊，现身自然能够勇于持戒，啊，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说一掌祖师啊，我找不到这个一掌祖师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他是跟那个唐居士这个同时代啊，是唐代的在家的一个禅者，是一个禅学禅的啊，这个庞大士啊，称之为庞大士，他的名字啊应该是叫做庞应啊，这个人，那么他的出生年代是不知道啊，到往生的年代是公元808年，工具书上是这样啊。那么这位庞居士呢，告诉这个一掌祖师啊，啊，你的这个寿命啊，只剩下斗米之粮啊，吃完了一斗米啊，就要往生了。粮尽，寿亦尽啊，告诉他。于是乎，这位一掌祖师乃能精进行道，日食一掌啊所沾之米啊，他用手掌去沾那个米啊，一掌上面看能够沾到多少米，一天就吃这个，习福长寿啊。结果呢，且感召来的是国师瑞相，国师应该是皇帝啊，封他。这个为国师啊，得到这样的瑞相，以是言之啊，持非十戒啊，如果能够持 比如说是 日中一时啊，或者是啊这个过午不食啦、啊、等等的这一种的戒的话呢，对于惜福长寿啊亦有大益，有很大的利益啊。现在的人吃太好啊，吃太好了毛病很多啊，血管病啊什么的哈、啊、这个很多啊，糖尿病啊，这个血这个高血压、血高血脂啊什么的啊，都很多啊，胆固醇啊什么的，吃太好不得轻于境界，那么需要轻重等持，就是那种戒比较轻的不能够忽略，说那个戒很轻没关系啊，反正最多啊忏悔嘛，重戒不犯就好了嘛，不可以这样子啊，轻跟重啊要等持啊，比如十重四十八轻，比如梵王经讲的啊，要等持啊，同等的去这个持这个戒条啊，如求方便，定去下流啊，方便出下流啊。下流至极啊，就是地狱。与座右铭云啊，座右铭啊，古人啊常常会把这个铭文啊啊那些句子放在他这个自己的座位的右边啊，叫做座右铭啊，警戒自己，警惕自己的啊。持戒不严呐、啊，绝堕地狱。恶鬼出生啊，尚且还难求，休要妄想人天福报啊！这个是慈州大师的座右铭啊。第三啊，当护积贤，积逢贤物啊，要守护，不要让这些在家人啊来积逢，来贤物，就是不令众生忘其过罪，因为回积逢。这个嫌恶，这个出家人是有罪的，但是呢，你自己的个人的行为啊，不要引起人家来这样子啊，做这种行为。第三是劳逸有情戒啊，说僧人持戒啊，出家众啊持戒啊，使众生不积不贤，也就是不令众生忘其积贤的过罪，这个就是劳逸有情戒。也可以，你持戒持得严，那么这些在家众啊看到了以后啊，就比尊重啊敬重他啊，就能够接受这个教导。自能持戒，众生受好的影响，可以于三宝福田中啊赞叹恭敬，广种福田故啊，福啊。种福为什么叫做田呢？田里你能够长出这个很多的这个稻子啊、谷子啊、稻谷啊、这个麦啦、啊、等等的各种的这个这个生产出来各种的农作物啊，所以呢，福田啊，修福啊，就等于把这个福种在田里面啊，就会发芽、生长啊、开花结果，所以叫做福田啊。众生有福啊，福法兴盛啊，这个持戒的关系宁不自大啊，岂不是啊极大吗啊？我们上一次啊，好像给各位的参考资料里面关于这个劳逸有情戒呢，说要去参考这个《菩萨地持经》啊，卷四的十一种。摄众生戒好像有发给各位学长，就是三句境界里面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各位去查这个菩萨地持经的卷十啊，关于劳逸有情戒啦，关于这个摄善法戒啦啊，或者是摄律仪戒啦，这个三句境界啊，在因为我们课本这个地方讲得很简单啊，那么详细的情形呢，可以去参考这个啊，我们休息一下。